好，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我们感谢神啊，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来敬拜神，来聆听神的话。我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特别是第一次和我们在线上敬拜神的新朋友，愿神的恩典和真理每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让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灵膏孩子的口，能够按照正义传讲你的信息，也为每一位听的朋友的心献上祷告，求真理的灵引导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听神的话，听了就明白，明白了就照着去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呢，讲到了两个不幸的灾难，有人被杀，有人被倒塌的楼房压死。如果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就看到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写满了灾难。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的长子该隐因为嫉妒杀死了他弟弟亚伯。就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离开神之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以手足仇杀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灾难拉开了序幕。从此以后，各样的灾难就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轮番上演，连绵不休，直到今日。灾难和苦难呢，是一个意思，都是用来描述不幸的事情，只是苦难加上了感情的色彩，因为灾难带来的总是痛苦。这次的疫情也给人们带来了各样的苦难，可能对不同的人而言大小不一样，对有些人而言只是被限制在家里面，造成了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有的人因此失去了工作，有人被感染到经历了病痛的折磨，有的人被治愈了，也有一些人最后不幸失去了生命。疫情还给人带来了惶恐、焦虑、绝望、不安、敌视、仇恨等各样精神上的伤痛，这也是苦难，甚至是更长久的苦难。每逢这个时候，人们都会在思索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在2002年的时候，挪威的诺贝尔学院和挪威的读书会，他们组织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评选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部的文学著作，其中圣经里面有一本书被入选，就是约伯记。约伯记的主题是苦难，这也表明了苦难是人类一直在苦苦思索的这样一个主题。只是人类的思考从来没有解决苦难的问题，人类依然挣扎在苦难之中。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涉及到了苦难，根据圣经总结了关于苦难的这个基本的观点。第一，我们要明白的是苦难它是世界的一个常态，我想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看，有各样的战争，有世界的大战，也有局部的一些战争，有种族的仇杀，有恐怖的袭击，还有海啸、洪水、瘟疫这些自然的灾害，也有各种的犯罪、骚乱，有家庭里面的不和、朋友的背叛、人与人之间的伤害，甚至你在路上散步的时候都有可能会被掉下来的树枝砸伤，很多数不胜数。主耶稣也预言在末日临近的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虽然我们不知道现在离末日还有多远，但是我们看到灾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这样一个趋势。第二点，就是从根本上来说，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从创世纪中我们看到，神原初的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完美的，但人的犯罪破坏了神所创造的完美，地受到咒诅，自然界失去了原来的平衡和和谐，所以我们看到有各样的自然灾害，而人的犯罪更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人为的灾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是人犯罪的结果。所以说如果不解决罪的问题，苦难就不可能会停止，只会越来越多。 第三点就是苦难不一定是自己犯罪的结果，就是虽然从根本上来说苦难是犯罪的结果，但是具体到一个特定的苦难，有时候是自己犯罪的结果，有时候并不是，而是别人犯罪或者自然灾害的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犯罪或者自然灾害的这样一个受害者。第四点呢，就是苦难不一定是神的惩罚。就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些神直接惩罚犯罪的事情，比如大洪水的审判，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神的惩罚，而是人犯罪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大人告诉小孩子说你不要从这个高的地方跳下去，但是这个孩子不听话就跳下去了，结果呢腿就摔断了，腿摔断了这是一个苦难，但是呢这是他从高的地方跳下去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这并不是大人在特意的惩罚他。神给了我们很多命令让我们去遵守，那是因为神爱我们，为了我们的好处。当我们违背神命令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成为我们的苦难，这并不是神在特别给我们惩罚。所以在这个悖逆神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面，即使神不特意的惩罚人类，也会有各样的灾难发生。所以我们不能也因为出了灾祸就贸然断定说这一定是神在惩罚。第五点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神不是苦难的源头，相反他是福乐的源头。在耶利米书29:11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不是降灾祸的神，神是爱，他是赐平安的神。苦难的源头是人的罪，人不可以把灾难的责任推给神，而应当是省察自己的罪，悔改归向神。有了对苦难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先一起来读1-5节。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段经文开始讲到说，这当那时，那正当哪时呢？也就是在12章结束之时。我们看一下，在12章结束的时候主讲哪些话。主提醒众人说要去学会分辨，也就是说人对属世的一些变化呢很会分辨，比如说看到云层的变化他会去预测天气的变化，但是呢对属灵的事情却特别的迟钝。主最后用一个比喻讲了一件事情需要人特别要分辨，就是在神的审判到来之前，人一定要把所亏欠的还清，即使是半文钱这样小的一个亏欠，如果你没有还清，也不能够免除神审判的刑罚。就是在主讲完这段真理的时候呢，有人来打断了主的讲论，向主报告了这样一个新闻，就是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在圣经里面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很可能是加利利人他们做了一些反抗罗马人统治的事情，所以导致了犹太地的巡抚本丢比拉多来去镇压他们，杀了一些加利利人，并且是在他们正在献祭的时候杀死他们，所以他们的血溅在了这个祭物上。比拉多呢，他是罗马帝国派驻犹太地的第5任的巡抚。按照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的描绘呢，比拉多是一个个性非常倔强，又是一个很残暴无情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加利利人正在敬拜神的时候，被一个外邦的入侵者杀害在祭坛前，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灾难。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些人 打断了主的讲论，要告诉主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在经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及，但从主的回答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心理。第一呢，不是出于同情；第二呢，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意，就是觉得这些被杀害的加利利人一定比别人更有罪，才有此下场，而他们自己呢，比这些被害的人呢更有义，所以没有遭此大难。第三点呢，因为主刚刚提醒众人要学会分辨，并且要还清所亏欠的，他们或许是用这件事情想向主表明他们有分辨的能力，知道这个屠杀事件背后的意义，也暗示说他们已经向神还清了所欠的最后的半文钱，所以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下场。其实这样的场景呢，十分的常见。一个人遭了灾祸的时候，周围的人他的第一反应呢是猜测或者断定说这个人一定干了什么坏事才遭此恶报。就是一个人遭遇灾祸一定是作恶的报应，就这样的观念呢在犹太人中有，在其他族裔包括我们华人当中也有。我想很多人都听到过这句话，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在约伯记中也有很充分的表达，但是约伯的朋友就断定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才受到了那些苦难，所以他们本来是来安慰约伯的，是带给他更大的伤害。那这些向主报告这件事情的人呢，也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和自以为意的骄傲来推定说被杀害的这些加利利人比别人更有罪才遭此杀身之祸。我们来看主是怎样回答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所以主断然否定了他们这样有罪的一个推定，并且主呢，为了引起人的重视，又举了一个以前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灾祸。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主同样否定了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这18个不幸被压死的耶路撒冷人不是因为比其他的人更有罪才遭此灾难。主的回答显然出乎了那些人的意料，因为在人的固有的观念中，遭难的人一定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恶事，一定比那些不遭难的人更有罪。而主在其他的场合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在约翰福音9章1到3节讲到，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的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生来瞎眼对这个人还有他的父母都是一个极大的苦难，而门徒的第一反应呢，也是很老有兴趣的来探讨说，到底是谁的罪来导致了这个苦难。主同样也警告门徒不要粗鲁的随意给人定罪，生来瞎眼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主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人或者他父母是没有罪的，而是说生来瞎眼这个苦难呢，并不是他们的罪直接导致的，并且进一步指出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接下来主耶稣呢就医治了这人的眼睛，然后这个人呢在法利赛人面前勇敢地为主做见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人的苦难也可以成为荣耀神的机会。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对主对这两个灾难的回答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这个原文里面他用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语调，而主用非常不容置疑的语气指出，因为加利利人和耶路撒冷人惨死的遭遇，就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有罪，这样的推定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恶人会遭遇灾祸，义人同样也会遭遇灾祸。所以我们不能很随意武断地把一个人遭遇的苦难与他自己的罪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一个人的苦难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罪导致的，可能是其他人犯罪的一个受害者。就接着又警告他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主的回答非常坚定而清楚地指出三件事情。第一，惨死的加利利人和耶路撒冷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有罪，这不是他们遭死拣的原因。第二，你们这些人并不比那些惨死的加利利人和耶路撒冷人更好。第三，每个人都要悔改，否则都要灭亡。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在这里讲的都要灭亡的含义。这里很显然他并不是在说都要以同样的方式被罗马人杀死，或者被希罗亚楼压死，这里也不是在指肉身的死亡，因为即使悔改归主的基督徒他也会死，并且也有可能被罗马人杀死。其实后来主的门徒因为传主的福音，很多被罗马人处死，而基督徒也有可能被倒塌的楼房压死。所以主在这里说的灭亡乃是指灵魂永远的灭亡。主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看到了这些人自以为意的骄傲和因此对自己真实处境的无知。所以主的回答坚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并且警告说，你们真实的处境并不比这些惨死的人要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一个人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和地位不能够单单凭人外面的遭遇来做出一个判断。那些殉道的主的门徒在人看来都是不得善终，但是在神那里他们已经得了生命的冠冕，他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生命册上。就如果一个人不悔改，他今生过得非常的顺利安稳，甚至在他们高寿的时候无疾而终，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亏欠，可以免除将来的审判。同样，一个人在肉身他所受的苦难无论有多大，这也不能代替和免除将来神的审判，除非他悔改。一个人不被比拉多杀死，他仍然也会死，即使不被倒塌的楼房压死，他仍然会以其他的方式死亡。一个人即使很安详地死在自己舒适的床上，有亲友来陪伴，但是如果他没有悔改，他最终仍然要在神的审判中灭亡。对主的回答把人的注意力从幸灾乐祸自以为意的看别人的遭遇转移到了去审查他自己的处境上，就是把人的关切点从关注别人的罪转移到关注他自己的罪上，就是让这些本来以为自己是可以置身事外，以为比别人更有义的人顿时明白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比那些惨死的人好，即使他们不以这样凄惨的方式结束地上的生命，他们最终的结局和这些惨死的人并没有区别，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如果不悔改都同样要灭亡。主的回答还让这个新闻事件的关注点从肉身的灭亡上升到灵魂的最终的结局上。就是一个人是否公义，能否免除神审判的刑罚，不是以他肉身死亡的方式来衡量的。肉身的死亡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普及圣经里面讲到了以诺和以利亚之外，肉身的死是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是有的人肉身的死凄惨一些，有的人死得更安详一些，体面一些。即使是悔改归主的基督徒， 他们的肉身迟早也会死亡，所以不要对肉体的死亡惧怕。和永远相比，肉身在世上的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重要的是，将来的结局如何，是永远死亡呢，还是永远活着？所以主让人在这里更关心你自己灵魂的永远的结局如何，而不是肉身死亡的方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28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讲到这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是复数，是他们，所以就说有很多可以能够杀身体，可以是人，可以是魔鬼，也可以是一只猛兽，也可以是看不见的小小的病毒，也可以是一辆失控的汽车，一栋倒塌的楼房等等。而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是单数，只有一位，就是神。也就是说，只有神才对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需要惧怕的是神。主的回答清楚地表明说，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和他将来永远的结局，并不是由他今生的遭遇是福还是祸来决定的。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并没有区别，都是罪人，都亏欠神，都得罪神，都需要悔改，否则都要在神的审判中灭亡。这和你今生的境况和你肉身死亡的方式并没有关系。罗马书3:23-20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两节经文就总结了世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每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例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努力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完全除去自己的罪。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到神面前来悔改，并且要按照神的方法来除去自己的罪，才能够免除将来在审判中灭亡。而神的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如圣经罗马书6:23所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讲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悔改动词是 metanoeo， 它是从两个词来的，第一个呢是 meta， 它的意思是之后，所以引申的含义是从以前所示的发生改变。再一个词是 neo， 是讲的思想和心智。所以从字面上来看，悔改这个词是指回顾往事之后的心意或者你的想法发生改变，对以前的往事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思。所以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的含义呢，比字面的含义更丰富，还包括了目标和目的的改变。主耶稣就是将这字用于此意，转离过往的罪，弃绝旧的生命，转向神。就是为罪感到羞耻、懊悔和忧伤是悔改的第一步，但真正的悔改不只是停留在这一步，而是心思意念要重新的定向，要改变原来错误的方向，来完全的回转归向神。所以圣经里所说的悔改并不是只改行为，而是改你的心思意念，乃是在回顾审查自己过去所有的罪，懊悔忧伤，带来心意的转变，向神认罪，并且决心离弃原来的生活方向，转变为神的方向。虽然说圣经里的悔改并不是只改行为，但是真正的悔改必然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 路加福音三章八节讲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二节，保罗也讲到，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悔改必定会让你的行为发生改变，来回应和印证内心的改变是一致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篇讲的道就是关于悔改的信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更详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讲的悔改和信福音是密不可分的。在五旬节那天，使徒所传的第一篇的信息也是悔改信耶稣基督的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而福音的全部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让罪人因信神儿子的名，就在神面前被称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接着来看第六到九节。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大家注意这个连接词，就是于是用比喻说，主耶稣是在讲完了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的教导，紧接着讲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是主关于悔改讲论的一个部分。这个比喻中讲到说，有一个人在他的葡萄园里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主人在树上找果子，连着三年都一无所获，所以最后呢决定把它砍。几年前我也曾经在后院里面种了一棵柠檬树，虽然经常浇水施肥，但一直没有结果子，白占地方，还浪费了很多的肥料、水，还有我的感情。虽然我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人，但是也是已经忍无可忍了，正在计划把它砍掉，然后这样可以腾出地方来种一棵能结果子的树。结果子本来是树的本分，砍去一棵本来应该结果子却一直没有结果子的树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当主人决定要砍了却是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时候，就是有管园的出来求情，求主人再宽限一年。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比喻中所提到的人物和事到底对应的是什么。在这个比喻中，园子的主人代表的是天父，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人，因为在圣经中葡萄园和无花果树经常用来比喻以色列国和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它也代表了所有的罪人，代表了神对所有罪人的态度。管园的是主耶稣自己，他在天父面前做我们罪人的中保，为罪人代求。这里面还提到了果子，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种果子，有嘴唇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有成圣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果子是指的悔改，神希望看到罪人悔改归向他，所以罪人悔改就是神在一直苦苦寻找的果子。这里还讲到了这个砍树，这个砍树代表的是主耶稣在上面提到的不悔改就灭亡，代表的是在神的审判中永远的灭亡。 主借着这个比喻教导了两个真理，一个是公义的审判，再一个是神的怜悯的恩典。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真理，就是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了神会按照自己的公义和主权来审判罪人。无花果树是原主的产业，所以原主呢有权来处置自己的产业。人是神所造的，是神的产业，所以神对人也有绝对的主权，他有权柄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审判属于他的产业。神给了人时间，给了人机会，但罪人一直硬着心不结悔改的果子，就会被神按照公义被砍掉，在神的审判中灭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的审判是真的，是神所命定的，是必然会来的。启示录里面也预言了，在白色大宝座前，每个人都要按着自己生前所行的受神的审判，所以任何人不要有侥幸的心理，神的审判一定会来。除去神的公义的审判之外，这个比喻还让我们看到了神怜悯的恩典，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神的忍耐和等待。在这个比喻中，主人他有三年的时间不停地来找果子，第一年没有找到，其实在那个时候主人本来也可以马上就把这个树砍掉了，但是没有，神忍耐了。第二年还是没有找到果子，主人本来也可以把树砍掉了，但还是没有，又忍耐了。第三年还是没有找到果子，这个时候主人才决定要把树砍掉。因为这里三年代表了神长久的忍耐和宽容，就是神给了罪人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悔改，并没有马上把树砍掉，而是一直耐心的等待罪人结出悔改的果子。只是我们屡次辜负神的恩典，使他伤心失望，但是神却恒久的忍耐我们的悖逆和我们的软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忍耐，神的忍耐彰显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忍耐就意味着说，神本来他有权柄也有能力立刻除灭一切冒犯神圣洁、亵渎神、攻击神、与神为敌的罪人，但是神因着慈爱，他必须要控制自己，忍住自己的怒气，约束自己的能力，不马上实行审判毁灭，他要长久的忍耐罪人对自己的亵渎、羞辱、伤害、攻击，在恩慈中耐心的等待罪人的悔改。神怜悯的恩典还表现在看园人，也就是主耶稣，他为罪人代求，求父再宽容一年，并且还要加上悉心的看顾，在周围掘土施肥，为树能结果子创造最好的条件。神并没有对不结果子的树厌弃不理，任之自生自灭，而是更加悉心的照顾，巴不得能马上结出果子。就这让我们想到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那位不辞辛苦寻遍各处为要找回丢失的第一百只羊，找到了就欣喜若狂的那位好牧人。主耶稣在这里他认同天父对树必须要结果，也就是说罪人必须要悔改的公义的要求，所以他不是求主人无条件的要去可怜这棵树，就是不管结不结果子都不要砍，从而让他逃避当尽的本分和当还的亏欠。所以主在这里所求的是主人能够多宽限一些时间，再加上细心的照顾，让树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来结果子，把所亏欠的能够补上。所以我们看到慈悲怜悯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做我们的中保，为罪人向天父代求，求得了额外的恩典，并且他也愿意多方帮助我们， 讲到说他掘开土来松动罪人刚硬的心，要把结果的所需要的营养，就是神的话，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加给我们，努力使罪人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对主的怜悯和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怜悯的恩典来表现了额外的恩典，因为主耶稣的代求和天父的怜悯，罪人得到了额外的恩典，就是在宽限一年，这样让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结果。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是的，这里并不是在讲单言，那是神额外的恩典，因为主的心意不愿有一人灭亡，乃是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得救。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罪人的死亡是神所不喜欢看到的，是让神极度痛苦的事情，因为他爱每一个他所造的生命。我们最近到处都在讲这个 BLM， 然而对神而言不是 BLM， 也不是 WLM， 也不是 YLM， 而是 ALM。 每一个生命在神眼中都看为宝贵，他所盼望的是每一个罪人都能够从罪恶中回转，悔改归向神，免于灭亡，这才是神所真正喜悦的。如路加福音15章7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所以他愿意给我们额外的恩典，让罪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能够悔改得救。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虽然神给了我们额外的恩典，但神的忍耐和等待并不是无期限的。主耶稣在天父面前为罪人代求说，今年请留着，请注意这里不是说永久留着，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最后还说，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也就是说神给人额外的恩典是要让人有更多的时间结果。神所命定的审判虽然由于主的代求会迟一些到来，但是并没有取消，他仍然还会来。所以我们不能够浪费神的恩典，神的等待并不是无期限的，人必须要抓住机会，在神所设定的期限之内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悔改归向神得永生，还是继续背逆神，在神的审判中灭亡，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在以赛亚书55章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里讲到可寻找的时候，一方面是在指神的时间。路加福音13章24到25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这让我们看到说，在神的计划里面，救恩的门不是永远敞开的，它是有关闭的时候，所以要在救恩的门关上之前，让我们能够寻找神，能够悔改归向神。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指人的时间。在路加福音16章19到26节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财主，他在活着的时候呢，生活是非常的奢华富足。还有一个乞丐叫拉撒路，他活着的时候是非常的凄惨，但是在他们死了之后呢，他们的生活呢却完全的颠倒过来。 拉萨路呢是和亚伯拉罕呢在神的乐园里面呢一起享福，而这个财主呢被丢在了阴间，在火焰里面要受极大的痛苦。而财主呢就求亚伯拉罕派拉萨路来给他送一点水。亚伯拉罕的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在26节里面讲到说，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人生前的选择就决定了死后永远的结局，死了之后这个结局呢就已经决定了，不可改变。所以人应当趁着还有气息的时候，还有机会悔改的时候，有时间寻求神的时候来悔改归向神。我去年曾经注册了一个在原定是今年3月份开的一个学术的会议，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会议取消了，都要推到明年，但是明年能不能开呢没有人能知道。很多人呢像我一样，在疫情发生之前呢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疫情如此严重，所以很多计划呢就被迫取消。对于还活着的人而言，这些取消的计划在疫情好转之后呢还有可能再实施。这次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夺去了50多万人的生命，在疫情发生之前，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但很不幸的是对他们而言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这些计划。雅各书4章13到14节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段经文也讲到了人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是的，其实明天如何我们没有人能知道，所以人应当趁着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及时的悔改。每个人在世上的时间就是你可寻找神的时间，就是你悔改的机会。与其计划将来，不如现在就行动，抓住今天，抓住当下，因为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和主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抓住了当下，死后和主同在乐园享福，而另一个强盗却永远的灭亡。哥林多后书6章2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是的，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现在正是罪人应当悔改归向神的时候。趁着你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趁着救恩的门还没有关闭的时候，现在就悔改归向神，得到永生的福分。我们中间还没有悔改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我诚挚的邀请你，你愿意认真的思考省察你自己的罪，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和将来永远的结局吗？你愿意趁着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现在就悔改归向神吗？因着爱，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为罪人的拯救。你只要凭着信心接受着宝贵的救恩，就可以不致灭亡，反而会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要得到神的救恩，你只要做3件事情。A 是认罪，就是首先凭着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智，悔改归向神。 B 就是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 C 是宣告，就是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已经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你决志信主之后还要做四件事情。第一，就是按照主的吩咐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就是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第三，就是渴慕神的话语，研读圣经，使自己的灵命得到喂养。第四，就是过团契的生活，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愿还没有悔改信主的朋友今天就能够悔改归向神，得到永远的福分。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成为众人的属将，让我们可以信任他就能够在你面前称义。我也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悔改的必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亏欠神的，都需要到神面前来悔改。我们也把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求主继续来去引导他们，来去柔软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今天就能够做出决定，能够悔改归向你，得到你永远的福分。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